好，你下沉可以录音吗？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组成一篇，我反复读了几遍的过程当中，我就感觉诗人，我不能说我感觉，我发现诗人是在对一个好像心里面充满疑问的、疑惑的一个人在介绍，他所依靠、他所信靠的这位神，这个人。在诗篇当中，诗人称他为你。这个人可能正面临曾经或者曾经经历一些苦难、一些危险，他失去平安，失去保障。他来到诗人面前，问诗人到哪里可以得到像诗人那样的平安和保护？怎样能够像诗人那样的来看待所遇到的这一切的患难灾害？所以诗人就在这个诗篇当中告诉这个人，我所信靠的这位至高者，这位全能者，就是你要寻找的保护。所以在这个诗篇当中，诗人称呼这个一直是用你，一直在对你说。因为我把它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是1到8节，第二部分是9到13节。然后最后是46节，是一部分。首先，我们就来看开篇第一节，诗人对这个失去平安、寻找保护的这个你说：“让我来告诉你吧，我所信靠的耶和华就是那个至高者，是那个全能者，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堡垒，是我所信靠的。”那他让我，他把我藏在什么？让我居住在他那个属于他的一个至高者的隐秘处。那这个隐秘处是属于这个至高者的，属于耶和华的。他让我在他的荫庇底下得到覆庇。什么叫耶和华的至高者的隐秘处？诗人和上帝之间，那是一种多么亲密的一种关系。上帝的隐秘处就是最贴近上帝的地方啊，就是最你得到上帝完全的同在的安全的那个地方啊。上帝的荫庇的保护底下，有上帝那个完全的看顾，在那里谁可以伤害到你呢？在那里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危险，什么样的刀剑还能够进到那里去呢？第一节就是这首诗篇的一个基础。诗人好像在对这个来寻求的这个人说：“你想得到上帝的保护吗？你就要和上帝那样那种亲密的关系就像我这样的能够进到他的隐秘处，躲藏在他的荫底下。那面对挑战、面对危险的时候，才能够有非常真实的经历上帝的这样的保护。那第二节第。”第二节是对第一节的那个见证和诗人自己的经历，他经历到神是他的避难所，他的堡垒，他所信靠的。然后第3到第8节，好像是在一个战场上的那种感觉，因为有堡垒啊，有盾牌啊，好像是在一个战场上。你会面对诗人在说，你会面对很多的敌人，你可能现在正是遇到灾害和危险，但是耶和华定会救你脱离这一切。他这里提到网罗，提到猎人的网罗和致命的瘟疫。前者是指从人来的危险陷害，后者是指可能是自然而来的瘟疫灾害。这些对你没有办法，对你来说是没有办法自己来应付的，甚至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敌人什么时候暗箭网罗就来了，你都防都没有办法防住那个瘟疫。人会有一种无路可走、无处可逃的一种恐慌，因为你知道危险什么时候会临到，但是诗人却鼓励这个你不要害怕，因为你只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底下，就是藏在他的保护底下，他会用羽毛遮盖你，不会让你受到伤害。那然后呢？接着到第4节的时候，突然。就从羽毛就变成了盾牌， 因为说到羽毛，说到翅膀的时候，让人很有安慰啊，甚至于哎很有温暖，神的关怀啊，让人感到很温暖，很有安慰。翅膀，但是它突然就转成了盾牌，转成了壁垒，这就好像进入了一个战争敌对的状态。神成为你的盾牌和壁垒，为你抵挡各种的攻击。而诗人提到上帝的盾牌时，就是他的信实。上帝的信实，在他的话语当中，在他的应许当中，这是诗人所信靠的。他也是告诉这个你啊，他自己的经历，他所经历过，他所信靠的这位神，成为他的盾牌和壁垒。然后接着他看诗人说：“你必不怕啊，什么黑暗啦、啊，什么惊骇，白日的飞的箭，也不怕黑夜的瘟疫啊，或者午间灭人的病毒。”对于人来说，这一切真的是很可怕的。但是真正可怕的，打倒会把人打倒的，还不只是外在环境的这些危险。真正能把人打倒的，是人内心的那个恐惧，那个害怕。所以其实到了第五、第六节这里讲的，上帝的这个盾牌要保护的是在你的内心给你平安，给你心里面那个真正的平安。你内心当中因为环境而来的这一切的害怕再也不能胜过了。这些环境很可怕，真的很可怕的。我们谁面临这些不怕，会有害怕，但是诗人说的，想要说的，神的盾牌和壁垒是让你心里的，你能够胜过心里的这种恐惧和害怕，不会被他们打倒，因为上帝要把你从这个当中拯救出来。第七节说，虽然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也扑倒在你的右边，但是这灾害却不临到你。看起来，想象一下，是一个很恐怖的画面，你前后左右都是死人，都是死去的人，亡，都是阵亡的人，或者说就你活着，就你站在一片死人的当中，人怎么会不害怕，怎么会不恐惧？所以诗人他能够体会这个你心里的那个恐惧害怕，告诉他，上帝让投靠他的人要超越的是这种死亡的惧怕。灾害会虽然会威胁他们，死亡会威胁他们，但是信靠神是可以超越这一切的。上帝因为是要在我们的心里面赐下平安给你。而且第八节里面是对于那些威胁你的恶人，现在让你感到恐惧害怕的，你信靠上帝，上帝会让你看到他的公义，他惩罚一些恶人。然后我们看第九到第十三节，他转到另外一个场景，离开那个战场。诗人继续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这一节其实和第一节是有一个呼应啊，因为有提到至高者，提到耶和华，提到避难所，提到居住，他是在告诉这个你。你寻求至高者，你认识至高者，你信靠至高者，那你就是和我一样来到了上帝的避难所，来到了上帝的居所，和我一样啊，这个避难所是我的，你来也就是你的。能有耶和华做避难所的人是多有福的人呢、弟兄姐妹，不是说，我们就先不说上帝他要来做我的避难所啊，但是说我能够把上帝当成避难所，我能够知道上帝是我的避难所，这一个就是一个福气了，这个就是一个恩典了。然后诗人又告诉你，你以上帝为避难所，为你的居所，你会经历到什么样的保护？上帝会派天使来保护你。而且是随时随地在保护你，无论是患难还是灾害，他都在保护你。第十三节特别讲到，你必将狮子和毒蛇踩在脚下，还要践踏猛狮和巨蛇。诗人所说的，上帝不仅保护你，在灾害当中，在患难当中保护你，而且上帝还会赐给你 更大的一个力量，这个力量就是可以践踏，可以把那些狮子毒蛇都踩在脚下的那个力量。我们从如果从属灵的意义来讲啊，这里的猛狮啊、狮子啊、毒蛇啊、巨蛇啊，不单是指表面字面上所说的这个野兽，而是包括了米切的仇敌，包括了米切的罪恶，甚至于我们说包括死亡，他们都像是猛狮毒蛇一样。但是神会赐给你有力量胜过这一切，不再害怕这一切。到最后第14到第16节，诗人转换了口气，他从上帝的角度来对你说话，所以就变成了他了啊，上帝说的他了。上帝给你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呼应了第一节，就是和上帝有亲密关系的人，就是那个在上帝隐秘处的人，就是那个在上帝的荫庇底下的那个人，也就是第九节说的在那个上帝的避难所和居所的那个人。上帝给他有应许，那这些和上帝亲密关系的人就在这个应许当中。那这个14到16节也是对第3到第13节的那个总结，这个应许是给哪些人的啊？给爱上帝的人，就是第14节，因为他爱我，耶和华说因为他爱我，所以这个应许就是给爱上帝的人，上帝就拯救他。上帝的这个应许包含了七个方面，包括在危险的时候拯救他，保护他啊，那答应他的祷告，在患难的时候与他同在啊，还给他尊贵地位，又赐他长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上帝要让爱他的人看见上帝的拯救之恩。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我们知道这个啊长寿，这个拯救之恩，其实就是指在耶稣基督才有的那个永生。上帝的这个应许，14到16节的这个应许，不是和这个人在讲一个交换的条件，好像是说你投靠我，你爱我，我就答应你这个，我就给你那个。爱上帝，信靠上帝，不是得到上帝保护的交换条件，不是的，而是爱上帝，亲近上帝，信靠上帝，是可以经历上帝的一个开始。上帝已经为人预备了丰富的恩典，他要给人。当你开始寻求他，开始经历他，当你开始信靠他，当你能够和诗人一样进入他的居所，躲进他的翅膀底下，那你就开始经历上帝了，你要开始经历到上帝了，经历他已经预备的那些保护、温暖、安慰、能力和永生，就要经历他所应许一切的丰盛恩典。这个是从这个诗篇当中我所领受到一些的分享，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我们默想，看神要对你说什么，我们默想，安静的等待。 我们来祷告。是的，至高者耶和华，你是那全能的神。我们今天在你宝贵的应许面前，我们来思想我们所经历的在世的一切的事情，一切的环境。我们仰望你所应许的，你的恩典，你的保护，你的能力，都会临在我们身上。你让我们的心单单的来亲近你，来信靠你，我们就必要经历到你的拯救，脱离这一切的患难和恐惧。主啊，我们呼求你的名，那至高者、全能者的名，你就把我们安置在你的隐秘处，安放在你的翅膀荫下。主啊，我们呼求你的时候，你就应允我们，让我们在一切的灾难当中都有你的同在。神啊，愿你让我们的心里面平静安稳，搭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恐惧和不安，因为我们在你里面就有永生的盼望，就有那永远的福乐。我们感谢你，至高者。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请大家能留下的，我们就分组了。